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播出的时间哦，是伫每天的暗时啊，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凌晨十二点到一点，这是台湾的时间啦。中共国外听众朋友啦，会当照你的时区来做调整。那听众朋友若讲要对咱的电台啊，要提供什么宝贵意见哈、指导哈，还是讲要甲团？观众朋友分享的拢会当来下配荷兰，来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8.net.tw，TDA 小老鼠288.net.tw。那这个哆瑞咪给大家哦，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讲改善室内空气的方法，变哪讲三星。新鲜的空气，这个是适合在 indoor 用的哈，就是讲室内用的。那咱知影讲，即马因为人口的发展啊，吼，所以个都市哦，愈来愈侪人，还是讲工业区愈来愈侪。那这工业的发展，甲人口的集中拥挤呢，当然车辆也是急速的增加。即款的情形之下，外边的空气真正真垃圾，空气真歹，树木减少，植物减少的情况之下，防备山脉加真侪吼。那尤其是咱台湾，即马即个所在呢，常常会去当地中国造过来沙尘暴哦。那中国呢，以开发中国家急速的膨胀，那牺牲因的环境，牺牲人民的健康，来换到经济成长，所以即马空气污染哈，各种的污染真多。那三不五时啊，因遐空气呢，来走来个台湾。那当然，这种的污染的空气嘛，污染到咱台湾。那做些人来讲，安尼吼，伫厝内边窗啊拢不爱开，因为窗啊门拍开吼，迄红白刷会走入来。那不只是红白刷了哈，看来底是红白刷，你爱常常七多啊伊。那红白刷以外，更加歹就是讲迄个汽车的味，哦，工业区放出来空气的味，这拢是污染。那不要开窗户的话，咱。整个规天规日通天通啊拢关掉掉，嘛毋是办法啦。咱若关掉掉吼，到底要出来边顾来，哎，善心哎倦怠啊吼，昏昏欲睡啦，精神不振这款的镜头，哎，想到是讲室内空气不新鲜嘛，那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了啊、哦，含氧量太低。那到底是变安怎？要开窗还是卖开窗啊较好呢？即马吼，有一个人。伊有分享着伊个即研究结果吼，伊即 Camomato， 伊是即印度人。那伊讲17年前，伊对即新德里的空气开始过敏。那医生讲伊个即肺活量呢降低到70%啊，啊伊人真无爽快。后来呢，他就致力于即德里的空气品质的提升改善。那即个研究报告呢是5年。2008年九月八号的时候出来报告，那是由印度工学院跟印度塔塔能源研究所跟 NASA 合作哈所做的研究，一共只要三种植物啦，相当容易获取、相当容易种植的植物呢，都会当好接下来空气改善。那是哪些植物呢？第一种就是黄椰子。第二种就是虎尾兰，第三种就是黄金葛。相信很多人如果没听过这三项，至少有听过一项还是两项。那这个黄椰子也当哦，三省这新鲜的空气。那根据研究的说，这黄椰子可以吸收呢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化学物质。那这个黄椰子一个人哈，平均来说一个人的需要量是四掌极尖的高度这么大长的黄椰子。那它呢种植也蛮简单的哈，也当进里头来边，你要讲排水较好，头来边还是讲用水耕，直接用水耕。当然咱进里先来嘛，那水耕我是比较 prefer 的，较喜欢水耕，因为较不会较袂爱白头。不是讲唔爱白头，是讲先来用头跟点点，会感觉较容易垃圾。那当然。大家取自己的需要啦，你也进里头来当进卡大张。那么伊得讲，伫德里的话吼，差不多逐工拢爱七十万，因为空气较垃圾。 啊，会不会刷卡这一款哈？啊，大家拢爱吃许，那讲较清气的所在，你得讲一礼拜吃一遍就好啊，啊，差不多三四个月啊，晒一间日头的话，棚子外靠晒一个日头安尼哈，伊会生得较水。那如果说你要用种子来栽培的话哈，我上网去查了一下这个。黄椰子属于棕榈科，棕榈科来宾一生这公树形象该较优秀诶，较修长修长纤细诶。那伊开花结果了，我就讲黄色的果果哈，小小豆豆安尼，有些像冰冷啊，唔知我是不是像你大粒，把伫网上的照片是看袂出来挂大粒了。那这样子，他用那个豆豆来栽培的话，需要。三个月时间哦，属于博士班级的这个种子栽培哈，所以那边卡给你哈，就去买个盆栽哈，从幼苗开始培养起也好啊。那自己呢就可以种植放在室内，它也不需要说浇水浇的很多啦。那第二种呢，虎尾兰啊，这个哈嘛是真简单种诶。而且这个不需要怎么浇水，打工卡本东爱兰哦，这个不需要怎么浇水。那叫 Camomile 的工法就是讲，这植物呢，在暗时啊会产生 CO2，no， 在暗时啊会产生 O2 哈、哦，那所以适合放在那个卧室来宾，卧室来宾得讲暗时啊大家在困啊，都大部分的人门会关起来，那没有灯光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产生 O2 呢？我也觉得很奇怪。一些安内供，然后大概当这期阳控嘛，因为那它就是放在卧室里面，那关起来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它也吸收我们的二氧化碳产生的氧气哦。啊，一旦特别讲困觉在时啊，愈困愈忝了呢。那么一个人呢，需要六至八丈，差不多及腰的这个高度的虎尾兰。那虎尾兰的种植。相当容易，你若讲同人的朋友有种，你家己偷一块许啊，弄来啊，甲插伫个土内面啊，这样就可以了。切几段，切几片这样子哈，斜切几片，然后插在土里面，扦插的方式用叶子扦插的方式来繁殖，这样就行了。那免点点啊水啦哈，那属于很简单种植的。这种植物，当然它不是，它虽然叫做虎尾兰，可是跟兰花没有什么关系啦哈，看起来一点不像兰花。那另外一种哈，第三种就是黄金葛，啊，这个更容易啊，这更容易种了哦。黄金葛应该大部分的人拢有听过，那伊就是插伫个水内边，还是浸伫土内边拢会使。那黄金葛呢，它可以去除甲醛个。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哦，所以这很重要诶。咱若去过人的新厝哈，咱就知影新厝。举凡说你的木板啊、甲板啊，还是讲你的床啊、你的这电视柜啦、啊，木质的家具哈、啊，有用到甲板的，或者是说你的粉刷、油漆，在啊都会用到。有挥发性化学物质的物件，那或者说在装潢的时候用到粘剂的话，这些气味通通会散发出来，不是说你没品点的不哦。那三甲板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甲醛，做这人哈，你要去那个新企业出来关闭一整天，然后再进去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来，你呼吸很不舒服。啊，这就是在挥发性化学物质呢发挥作用啊。那你看，就这样子，如果说你就住进去了哈，每天都要吸这些东西，不知道你对你的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你每天生活在里面，每天吸收的。像我有一个做中风的朋友哈，人家目睭，那他后来就是得。这个肝病死掉的，我是高度的怀疑，因为他 keep 住太多的这些化学物质啊、甲醛啊。因为在刚中风的时阵，他刚入去哈，东西门打开的时阵，大量的高浓度的这个甲醛就扑鼻而来，这些化学物质的扑鼻而来哈，然后他就是第一线的吸收人员这样子。 这金孝莲的贵姓体啊，那你说我们住在这个新厝那边，那当然一定会吸到这些化学物质。那黄金葛呢，伊就当吸收这化学物质，所以哦，大家加见怪，因为这个实在真简单种啦。你就摕一个干啊，滴水滴好甜甜的，家己摘啦，哦，有白的这个龟摘啦，吼，甲插在水里面，安尼伊就当活了真好啊。啊，只要你不要讲分段甲含水的拢无被好人食吼，好一大口口吼。安尼伊拢会生得真好。那偶尔你若讲较爱清洁人，你过一段时间看下水，啊，你甲换一下水，干那个清洁的安都好啊。家里会当给啃瓜。那在印度呢，因有对这些植物做些实验嘛，哈。那因用这个二十年老的这个建筑，然后它里面是50,000平方英尺。实验15年，那来宾呢？有多少300个人？他们在里面放了1200株的植物。结果呢？因为实验的数据结果是讲，那讲在这个大楼来宾点十点钟哈，待了10个钟头，那么这个含氧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几率呢是42%啊，血中的含氧量会提高了。那这个十点钟差不多就是这个人在到底办公室的时间呢，哈，差不多那个时间等。那所以说，如果说办公室里面多放一些这样子的植物呢，这些植物呢，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呢，极有可能就是会提高。那这三种的植物呢，相当容易种。你要讲你是植物杀手来讲哦。也很难把它种死的。这个虎尾兰甚至人家恭喜净美系的植物，你看多好种。净美系有的人种仙人掌个净该细翘翘哈，没阿嘴不上阿爱阿嘴的仙人掌弄来细翘翘，那么可以试试看虎尾兰，声称是种不死的植物。那谈到公姐姐作为实验对象的这建筑呢，他们后来做了15年的研究结果哦，你发现讲，这间呢是新德里上盖健康的建筑物，这个建筑呢，可以让人眼睛不舒服的这种现象呢，可以降低52%，一半以上哈。那讲常常有去比建筑来宾，那是讲常常人目睭袂爽快的人哦，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呢，有一半以上的人哈。眼睛会变舒服了，哎，静雄，那改善呼吸系统呢？这方面可以降到，可以改善34%啊。那头痛症状的改善呢，是34%，还是34%？那五肺功能障碍的呢，它可以降低12%。那气喘降低9%。对吗？以上这些毛病是很多人常常有的毛病啊，哈，尤其像那种气喘啊、肺功能障碍啊、头痛啊、呼吸系统的毛病啊，这很多都是因为空气污染所引起的。那所以说植物对我们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三种植物人研究起来的说，它对这空气品质的改善呢有相当好的好果。上最重要的就是说因这何种的哦，很容易培养，不容易种到死。那等多少公的公在建筑物里面呢、哦？因为这些植物的关系哦，哎，好地待在室内了，那血中含氧量、血液含氧量提高，含氧量提高，意思讲你会比较有精神，那你会思路比较清晰。当然工作效率对提高，那工作效率可以提高到20%哈，这是相当多了啦。不然老公躺在管一条条的密闭空间来宾顾来哈，但弄我尴尬的是说会疲倦想睡觉，当然头脑的开细胞清澈刚做好了当然的降低，那么这些植物呢让我们精神奕奕，工作效率当然好啦。所以你们一滴大量的打进外面的空气，对， 不用说在这大楼里面一直说在做这个空气循环，那当然它可以节省能源的需求，那降低了 15% 的能源需求。那现在还在继续做实验，那这对我们环境非常的重要，因为说未来的10年来啊，对能源的需求会增加 30%， 那 40% 呢，其中的 40% 是用在这个建筑顶端。未来15年呢，全球人口有 60% 会集中在大都市里面，百万人的大都市哦。那头前咱的讲过，在都市里面绿色植物间相当的少，那你说百万人的都市，那当然是相当拥挤了，那当然就排斥到了这绿色植物的空间，那被很抓红白刷多，汽车的废烟多，人跟人之间排出来的废气嘛多，当然就要靠植物了。那室外没有地方，我们就要在这室内种植物，让我们的室内呢空气变得更新鲜，精神也变得更好，而且可以节省能源的消耗，我们一直靠这空调系统。所以呢，听听的也就要来做实验，做实验哦，啊，没什么损失。这黄金阁呢，你只要看你朋友有人有啊，给加一只来起来，因为它生久了也太长，太长它也是要修剪，那给加一只起来，然后放在家里，多放几个挂在墙壁，你如果家里没有空间，不然你也吊在壁顶，这样也是可以。那在这给大家介绍简单易种的植物，那可以让你的室内空气新鲜，又净化你的室内空气，大概试看看。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到听众朋友，大家好。即马做流行的一个话题哈，新闻常常咧出来就是讲啊，接种疫苗的时候产生什么副作用？那这个我伫上网查的时候，注射 H1N1 疫苗之后呢，差不多爱六至八个礼拜哈，它会产生抗体。啊，我们在我底界网上看到这个消息是健康不健康？然后那。哆瑞咪的囡仔呢，即马伫学校已经唔免每天上学的时候进校门要量体温了啊，讲已经大家拢住过啊，唔免阁量体温啊。那之前即做这些新闻的讲，有人这个打了之后发烧，还是讲昏倒，还是讲想恶心呕吐，那。但那卫生署呢，伊拢讲啊，没有关系，跟疫苗没有关系。那最近传出来的是讲，这个卫生署疾管局发给学生家长的接种同意书，跟民众的接种须知来宾哈，有写到讲，这个疫苗跟GBS 的是多发性神经病变哈，是无关系。唔过呢，制造疫苗的国光药厂。把专家拢把 GBS 列为接种流感新流感疫苗的副作用之一。那显然呢，这里面有一个差距的耶。那为什么因伫咧同意书甲接种须知来宾没有把这个药厂跟专家所说的这种疫苗副作用列上去？很明显的，他在隐瞒事实。那这类卫生署长，一共啊印错了，这你要重大代志哈，公开当轻轻一句印错了就带过去嘛，印错了然后尊都刷去嘛。想到公近乎的这代志，是这你要草率，你真的相信他是印错了吗？我更宁可相信公一是隐瞒真相。那这些。陆陆续续曾经发生过的症状呢，比方说谈到跟恶心呕吐昏倒发烧甚至有流产胎死腹中这款的情形，11月还有那种发生那个全身无力哈，跟我一个高中的孩子高中的少年，那以住了后呢发生了全身无力的感觉，后来是半边失去知觉哈、哦，再来呢，当然家长也做紧张呀，差不多两礼拜哈、哦，变作痉挛丢筋了哈，会丢安尼，啊，就是神经上面有问题嘛。那更早之前的某一个囡仔恭喜注射完之后就死掉了，那照这个政府的说法是讲，那是细菌感染。不过这两个 case 哦。因伫这发生的进住下的进境，拢是一个活蹦乱跳、活泼很健康的人。啊，然后呢，南投县有两个小学老师呢住下了，还发生了四肢无力的情形哈。那医生是讲急性脊髓损伤、脊髓炎。那有这么多的案例，啊，是不是直接由这个疫苗所引起的？第一时间呢，那你进口都讲啊，跟疫苗无关哈，跟疫苗无关。那到底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他说了就算？那这种情况让我们觉得很没有办法放心。所以如果说你的资讯是经常在隐瞒的，你不给我们全部的事实，你不公开不透明，没有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者来监督，这样我实在不会放心说我的孩子去注射疫苗，因为他真的是仓促生产出来的，在人体实验上面呢还没有做出完整的报告，也得被好大概做啊。那台湾呢，生产疫苗呢？之前那则疫苗哈，大部分都是国外进口，然后分装做分装的工作。啊，家己是没有这种全程制造的这种的经验。那像国光公司，它本来也不是专门在做疫苗的，那为了赶这个灾难财吧，啊来讲哈，然后呢，它。成立的生技公司，然后制作这个疫苗。那尊公，那安内者应该是讲， 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体实验的试验过程，那试验之后没问题、哦、我们才可以使用。可是呢，我们没有看到他的试验过程试验报告，那于是呢就开始开打了。李恰呢很鼓励大家打哦，甚至说注射够上 label 的哈的赠品，要么上格雷彩啦，还是上个文具小礼物啊，等等嘞。啊，当然中央做一个政府的立场来讲，我当然希望讲疫情可以不要扩大，可以维护大家的健康。那我鼓励大家来打针，来做这个预防的动作，安尼较袂好疫情扩散出来。如果说政府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是呢问题是就是说他这个疫苗到底有安全不安全，我们怎样啊，后来施打之后呢又产生了许多的副作用，每次都是第一时间都说这跟疫苗没关系，然后不然就说这是晕针，或许吧，可能集体的这个效应也有啦齁，那或许呢是这媒体的这个渲染呢，好，大家呢对这个东西会要做得先紧张。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之前他的人体实验是怎么做，他的报告在哪里，之后这些陆陆续续打针出来的欢迎呢到底有继续去追踪吗？那咱在讲一仓促进行之下，他做的人体实验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所以后面的这些咱讲白老鼠好了，真的是白老鼠，伊爱的时间阿未做了哈，人体临床实验还没做完，那大家拢得去做了，这些人产生的反应应该很详细的、很认真负责的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后续的追踪。那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愿意当白老鼠了，你得把这么可贵的资料哈。data 该收集起来，来做分析，啊，到底这疫苗产生的效果有多大，产生的副作用有多大，那是不是还需要再改进？你这些资讯呢，必须要全部的公开来，让大家了解，以及嘛，住地辛苦来宾呢，物件到底是安怎，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风险？我自己来衡量评估一下，我自己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风险？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公开透明的东西。那你说在实验临床实验这方面要做到什么样的拼紧齁，就说在国外在美国来说啦，人呢有一个客观的第三者来做监督，然后还有他食品药物管理局，然后 FDA 来监督稽核，那要保证说每一个受测试者的过程跟结果都要忠实的被呈现出来，没有造假。好，这是原始的资料。那么产生的这些作用呢，副作用还是说严重的反应呢，都要忠实的记录下来并且判断。再来呢，它每一个实验室测试的这过程跟结果必须要一致，一致而且是可以复制的，也是说我真的是这样子做都是会同样得到这样子的结果，每一次这样做绝对会得到同样的这种结果，那才表示说我做的这个实验呢产生的东西它是有相关性的，它是有关联的，不会说啊，这个人做出来说有产生抗体，那个人做出来说没产生抗体，啊，那个人说有副作用，那个人说没副作用，那到底是有没有，到底结果是怎么样，才变成没一致的说法的时候，没有一致的结果的时候，那就没准生了嘛。哦，人是这样在做的，啊，不知道我们台湾人体实验有这样在做吗？有没有很忠实的把这些结果记录下来？所以我才讲说我们应该很认真的很诚恳的去面对这些有产生的副作用的人，他们所提出来的欢迎改因追踪记录下来，后续 它会怎么样，仍然要持续的观察。我觉得呢，不是说观察一段大概几个礼拜，可能它痊愈了，有副作用痊愈了，然后就停止观察了。我觉得应该还在继续追踪下去，再追踪久一点的时间，那我们才知道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副作用。如果说副作用十年以后跟三星的时候，那很多人都有这样子同样的状况，十年以后产生，那但是我们都没有追踪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说原来它后续还会有产生这些副作用啊？不知道它有这么长远的影响吗？啊，我们台湾到底有这样做还不这样做吼？这是我们很怀疑的地方。那为什么让我这么怀疑，就是说因为看到新闻，每一个都是说每一个人的副作用，有人说初步排除跟疫苗有关系，不就是说都是晕针啦，都是心理作用啦，这才会让人家不放心。我觉得好像在粉饰太平这种的感觉。你也说比较辛苦的说那我们呢会继续的再持续观察下去。那全世界都在流行感冒，不是流行这个 H1N1 的时候，那其他国家呢对这些副作用一个是安怎的控制在追踪。那像这个美国的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他们除了每天有疫情报告之外，那么新流感疫苗的资料他们也是都巨细靡遗的放在网站顶端。那也安全性呢，疫苗安全性就是由这个疾病控制跟预防中心 CDC 含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所共同来监督的。啊，这两个单位呢各含全美国各国的州的卫生机构跟医护人员用疫苗副作用报告系统来追踪接种疫苗之后产生的任何的副作用。啊，他们这个追踪呢这些资料呢在一礼拜都会 update 一遍，在每礼拜拜六也重新更新，然后是公开来的。所以差不多到这个这个月12月4号呢，也不过系统的已经收到4800多不良的反应的病例，那 94% 呢是不严重的，那里面也有 5.7% 是被列为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在他们的病例当中并没有新的还是不寻常的副作用出现，虽然说这277个的这 5.7% 里面的报告后仍然有19个死亡的病例。那目前是要各国共同的原因或模式，所以呢还不能说肯定这死亡是跟疫苗有直接关系。一个呢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因为呢你收集足够多的医疗记录的时候才有办法去做判断，所以但近乎应该是开诚布公的很诚恳的面对所有的不良反应的这病例，不是说人家去指责你，但是你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我要确定这个疫苗是没有问题的，或是我确定这个疫苗它会产生哪些问题，我必须要在注射之前忠实的告知这些接种的人。这样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不知道政府是不是这样做啦。那在他们这个美国的案例他们做法就是说总共如果有人发现说有特定的副作用，那医生跟疫苗的厂商他们就必须提出报告。那除了医生之外，一般大众也可以报告他们自己的对疫苗不良反应。所以这边呢要强调的是说因为医生跟厂商是必定要提出报告的，只要有特定的副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提出报告的，这是规定。啊，这也是他们要负责里面一个做法啦。那 我去我们台湾的疾管局的网站上面看，看看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副作用呢的资料是不是都可以在网上可以查询得到。那 我看到的疾管局它的疫情的资料呢，这种不良反应的统计呢，只有放两个礼拜的数据在上面，两个礼拜的数据的是12月的前两个礼拜这样子的数据的监管，那之前的数据呢，在网站上面，疾管局的网站上面并没有看到。我不知道说有其他的网站是不是会列出这些资讯，没有，那疾管局那边是没有看到。那就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来看，我希望能够看到的是说，从开始接种以来，所有资料能够显示在上面，而且呢，最好有一个统计的图表啊。哦，不管是曲线图还是什么，反正统计各式各样的那种统计图表里，那用一种比较能够让人家一目了然的方式来呈现给大家。那我看到的是很简单的一页的一个月一页的这样子的报告，那是用表格式的列表式的方式来做解报告。比方说啊，不良反应几个 case， 然后严重的不严重的多少，那产生流产的或是死亡的 case 多少，而且只列当月的嘛，哈，只有列当周的这个报告而已，所以我看见只有两周的资料在上面。那对我来讲呢，这样子实在是太少太不够了。我应该有权利知道说我要接种的是什么东西，曾经有多少人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反应。那那对我来说，我注射之后，如果说产生了不良的反应的时候，我马卡被惊慌，对不？我就说啊，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反应，啊，后来他们也都痊愈了，大概多久的时间痊愈了？那我就有一个了解，那我就只等待这个过程结束就好了。就好像说我生病，一般有一个那个周期嘛，那这个疗程大概要多久？我这大概港口瓦固我的接受啊，我就可以脱离苦海。我知道了，我就不会那么紧张，就不会那么难过嘛。那老公，这不良反应，接种疫苗之后不良反应，我们国家做的只是我在那个网站上面看到的这个样子，然后后续他到底有没有继续在追踪在处理，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真的我没有办法放心呢。我干嘛安尼做，真正做无够诶。阿尊公，你真的对这个疫苗很不放心的话，哈，哎，有一个比较奸诈的建议的是说，你自己不要打，你不喜欢打，你不要打。可是你鼓励周边的人去打，尤其是那些很支持国家政策的人去打，好，哦，支持这个。马英九见会人去打去煮安尼，那他们如果很幸运的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的反应了，那他们也很幸运的得到了抗体了。那当然，你四周围都是这些有抗体的人呢，那他们都没去得到这个病，啊，你就不会从这些人，从你周围的人的身上得到这个病的传染啊。所以这嘛是一种的防范啦，哈。做一个防火墙啊，呢啊，虽然你没有抗体，但是旁边的人都有抗体，那你也是在保护自己啦。啊，这是一个较奸诈的建议啊。那如果说你周边的人呢，打的人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你自己又不想打，那还有一个方法哈，大概当气化埋呀。啊，音乐过后我们再来讲吧。Thank you. 现在来说，你如果没注流感疫苗，那又怕得流感的话呢，那么有什么办法？那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啦，齁，不给您挂脖颈啦，这是一个消息。啊，说1919年的时阵齁，也是有这个流感来发生，啊，造成4000万人死亡。那时阵有一个医生去各地农场去探视，看是不是能帮助人的时阵，他看到的是很多农村齁，农家齁，规家伙啊拢感染着，啊嘛真侪人因此而死亡。隔壁这个医生来到一个邻居的时阵吼，出乎意料地讲，哇，这个人，这个规家伙啊拢真健康，所以伊就问讲，这个家庭讲，啊，恁是啥物撇步哟？那时阵，这个女主人呢，伊就讲，伊伫厝里的每一个房间放一粒无下皮的葱头。洋葱哈，葱头，啊，医生干嘛做不可思议啦？啊，一粒葱头安尼都有这个功效哦，所以呢，伊家偷一粒哈，回去讲要伫这个显微镜下卡来观察，结果、哦、他观察的时候发现，真的耶，洋葱上面有流感的病菌，显然的，洋葱吸收了病菌哎，所以呢，让这一家人保持了健康。而这个故事之后呢，写这封信的人他说他也从亚利桑那州那边的理发师听到类似的故事，来告诉说几年前啊，也很多他的员工啊得到流行性感冒，那很多他的顾客也同样，所以呢第二年哦，他就在他的店里面哦放几个啊水果盘，里面都放，当然不是水果啦，放葱头。结果很吃惊的就是说，那一年他的员工呢完全没有生病哦，好像真的洋葱起的作用的。那么后来呢，写信的人他们真的也就这样子试验了哈，这个真的也没有人，去年他们这样做没有人得到感冒，没有人得到流感。那当然他也把这个事情分享给他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常常给一些健康方面的建议，结果他朋友也给他了一些回应，他亲身做过了洋葱的试验。他这朋友说，我不听过那些农民的故事啦，不过我知道我得到肺炎，而且是真严重，那天当时又读到一篇文章说建议把这个葱头的两个头切掉了后，放在车马顶管插嘞，然后插在花瓶里。暗时啊呢，就放在别人的身躯边。据说呢，这个洋葱会因为病菌而在次日啊、哦，第二天变成乌乌安尼。他做了这个实验，他自己生了肺炎嘛，伊就放一粒洋葱在身躯边，果然哦，隔天起来。他看到他们那个洋葱说，啊，看起来这是糟糕极了，不过呢，他的肺炎开始好起来的。啊，他这个朋友说，他在那个文章里面哦，还读到在家里面放洋葱跟大蒜在很多年之前的黑死病中间呢，救很多人的命。那所以呢，听众朋友，几粒葱头哦，成本没多大，但是你可以把它摆在你的家中做一个实验看看，说不定呢可以因此哦降低了你们得到流感的几率，或者是说你若得到也可以减轻症状。如果这样子就是太划得来了啊，放几粒啊在你的家里，还是说在你的办公室啊，还是说柜子底下顶头，还是说桌子脚桌子顶都可以。而且呢，如果你若睡不着，晚上呢放个洋葱在身边呢，它的那个挥发的精油呢，也可以让你镇定安眠。这洋葱功效真的很好，大家可以试试看。爱记的哦，不要给它剥皮哈，不要说它的外面的皮脏脏的，你就给它剥掉哦，不要剩下一个白白的洋葱。我觉得那个皮是很有功效的，因为我妈妈听过人讲哈，你若讲感冒初期啊，哦，好像喉咙有点不舒服，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剥一些洋葱皮下来哈，然后煮水喝，可以让你避免掉一场感冒的发作。 所以买几颗洋葱回家摆摆看吧，别消耗你多少啦，别损失多少啦，来当说因此而没有得到感冒、哦、流感、哦啊、是说 H1N1 的话，这样就是赚到啦，那不是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也够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Thank you.